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1月20日，常年期第34主日，教会庆祝耶稣基督普世君王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本，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阿斯蒂探亲，与血亲及信仰的大家庭会晤。意大利新闻报刊登了该报社记者对教宗方济各的访谈。教宗表示，俄乌和平是可能的，别忘记穷人。在庆祝乌克兰与圣座恢复邦交30周年之际，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主持一台弥撒圣祭。他在讲道中指出，愿乌克兰从荒野再次成为鲜花盛开的田园。乌克兰天主教拉丁里利沃夫宗主教在觐见教宗后表示，我们准备在战争中过圣诞节。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1月19日和20日访问意大利阿斯蒂，第一天先是私下探访亲戚家人，隔天主日在阿斯蒂主教座堂庆祝教区层级世界青年节。阿斯蒂教区普拉斯塔罗主教向媒体表示，教宗的访问将把阿斯蒂的人民带到了福音、宗徒传下来的传统、祈祷和团体生活中来。教宗这是对他故土和亲戚家人的探访，随后在主日天将探访阿斯蒂的教会大家庭。对于教宗方济各来说，这次是与两个家庭会晤，一个是与血缘的家庭，另一个是信仰的大家庭。阿斯蒂教区普拉斯塔罗主教在接受意大利和平电视台等两家媒体采访时如此表示。普拉斯塔罗主教兴奋地告诉记者，阿斯蒂人民对教宗的访问已期待已久。他强调，自2013年3月13日贝尔格里奥当选教宗以来，阿斯蒂人民就认为是我们中的一位成了教宗。教宗今年11月的这次访问是回到了他生命的根源。主教解释道，尽管教宗的这次访问纯粹是探亲之旅，但也是将我们带到我们信仰的根源，即福音、宗徒传下来的传统、祈祷和团体生活中来。随后普拉斯塔罗主教介绍，教宗星期六的访问完全属私人性质，与前几天刚满90岁的表姐加尔纳会面，之后与其他的亲戚会面。隔天20日主日，教宗将于上午11点在阿斯蒂主教座堂主持弥撒，与教区团体会晤。弥撒举行前，教宗乘坐他的坐车在阿斯蒂市中心绕行 1.7 公里与欢迎他的人群见面。感恩祭结束后，教宗将与他的亲戚在阿斯蒂主教府共进午餐。下午3点30分，教宗在阿斯蒂市立体育场与1000多名儿童和青少年会晤，并向他们辞行。之后教宗将直接从那里乘直升飞机返回梵蒂冈。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仍有可能实现和平。 圣座愿意竭尽所能终止这场武装冲突。教宗方济各在接受意大利新闻报记者阿加索采访时强调了这个盼望。教宗在这次访谈中谈论了许多议题，包括他即将在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大区阿斯蒂进行的探亲之旅，以及他对于将近十年的博德路牧职的省思。在这篇于11月18日周五问世的访谈中，教宗坚持战争是荒谬的。他指出，人类并未从以前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学到教训，一旦明白了在这所有悲剧后面的是对权力的饥渴和武器贸易，就会感到愤怒和伤心。被问到梵蒂冈在促进停火及和平谈判方面的外交努力，教宗表示，圣座持续关注局势，并愿意竭尽所能居中协调，终止冲突。与此同时，圣座也不断提供人道救援协助给受苦的乌克兰百姓，支持在战争下受困的人。教宗透露道，他从未停止希望莫斯科与基辅之间达成持久的和平与和解。然而，每个人都必须致力于解除心灵的武装，从自身做起，然后平息暴力，放下武器。恰逢教宗方济各北上阿斯蒂探亲的时机，教宗谈到了他与老家亲戚至今保有的紧密联系，以及他对皮埃蒙特大区的浓厚情感。这得益于教宗的祖母罗萨，因为贝尔格里奥教宗自幼从祖母那里学会家乡话，吟诵故乡的诗词。说到这里，教宗再次强调了家庭根基的重要性。教宗从文化和亲情的层面出发，重申青年应当尽量多多与祖父母对话，这有助于维系与自身根基的联系，在文化和社会成长方面以及在人格发展方面都至关重要。被问到教宗最喜欢的家乡菜肴，教宗方济各也强调了迫切需要解决那殃及全球数百万人饥饿的丑闻。教宗说，这为每个人来说都该是当务之急。那些很幸运每天有充足粮食的人，不可浪费粮食，并要如此教导孩童。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行动，真正消除世界上的饥饿。饥饿是个丑闻、耻辱，更是犯罪。2023年将是贝尔格里奥当选教宗十周年。关于这点，教宗方济各表示，他始终为上主对自己的差遣感到高兴。他说，这是一项服务，而且是教会要我从事的服务。教宗由此强调了每天做良心省察的重要性，这也有助于了解自己周遭的情况和内心的状态，聆听他人，特别是最弱小者，例如孩童、老年人和穷人。此外，在这次访谈中，记者也问到意大利刚上任的首位女性总理梅洛尼将对梵蒂冈进行的正式访问。教宗强调，他不介入意大利的特定政治议题，新政府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教宗最后吁请各国领导人不要忘记穷人。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11月17日下午在罗马市区的圣母大殿主持弥撒，呼吁在战争面前不要向失望和泄气的诱惑低头。这台弥撒由乌克兰驻圣座大使馆发起，为纪念乌克兰与圣座于1992年2月8日恢复邦交关系，如今已是30周年。帕罗林书记在弥撒讲道中指出，在死亡的场景中，泪水和鲜血在越来越痛苦的寒冷和黑暗中流淌。天主圣言 与战争的恐怖和人类努力的失败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当天弥撒的第一篇读经中，伊撒亚先知在破碎的瓦砾中隐约看到为恢复和重建的一条道路，荒野将变成田园，田园将变为丛林。书籍表示，荒野是地球上最不适合居住的现实之一，是失去的似乎不可挽回的象征。恰恰是当事态到达无法挽回的地步时，一个声音便响起，没有任何危害重大的情况是天主的神无法扭转的。天主取下他的神，他将转变那似乎失去的一切。因此我们要祈求上主倾注他的神，使人类摆脱武力较量的祸害。帕罗林书记接着表示，事实上天主愿意众人都能和睦共处，而非相互残杀，愿意众人彼此帮助，共同成长。天主的渴望是一种真正的人类兄弟情谊。在马窦福音的记述中，耶稣训诫他的门徒说，若有人掌击你的右颊，你把另一面也转给他。帕罗林书记表示，这句话令那些受到不义伤害的人心碎，能引起不快，但这句话不应被解释为上主邀请人向不义屈服。上主没有要求不义及做不到的事，而是要求我们在内心打破暴力的恶性循环。书籍邀请众人警惕，不要屈服于怨恨。如果抵御那些想征服我们的人是合情合理的，那么抵御仇恨和报复更为合情合理。如果我们的内心的恶在增长，那么外在的恶就无法止步。耶稣提供了一个实例，他在要求我们的同时，也在帮助我们，使我们有能力在别人撒播死亡的地方播种生命。乌克兰天主教拉丁里利沃夫总教区默克尔奇基总主教于10月17日上午在梵蒂冈觐见了教宗方济各，然后向本新闻网分享了他与教宗会面的心情，以及乌克兰百姓将近9个月以来在战乱中的痛苦和困境。这位神长首先感谢教宗定期派送援助物资，并为战乱中的百姓祈祷。乌克兰人民准备好要过个艰难的冬季，特别是将在战争中度过第一个圣诞节。这位利沃夫总主教说，这是我首次在战争期间觐见教宗，我格外感谢圣父教宗的灵性关怀，他每天的祈祷，他为乌克兰的多次介入，他反战的言论，以及他欲请全世界祈祷团结的呼声。默克尔奇基总主教表示，我也特别感谢通过教宗赈济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的四次访问，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和圣座大使送来的援助物资。圣父教宗非常亲近主教和司铎们，他告诉我们，他时时刻刻把我们放在心上，他很遗憾战争还没有结束，以及他总是提醒全世界和平很快会到来。他也表达了访问基辅和莫斯科的心愿，因为圣父教宗不愿意我们分离，而是渴望这两个国家关系友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基督普世君王节。恭读圣路加福音。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民众的领袖们耻笑耶稣说，他救了别人，如果他是天主所拣选的墨西亚，就救他自己吧。兵士也戏弄他，前来把醋递给他说，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救救你自己吧。在他头上的上方有一块牌子，用希腊、拉丁和希伯来文字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罪犯中，有一个侮辱耶稣说，你不是墨西亚吗？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就应声责斥他说，你既然受同样的刑罚，连天主你也不怕吗？我们是罪有应得的，因为我们所受的正是我们罪心该得的报应。但是这个人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然后又说，耶稣，当你来到你的王国时，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和我一起在乐园里了。开始时，我在我心灵的君王耶稣那里收敛心神，我将统治权交给他，让他统治我和我的需要。我在离祈祷的地方几步远处静待，并使自己意识到他的灵在。我注视我的君王，他的尊严和谦卑无限地超过我。于是，我以一种谦卑和敬畏的姿势屈身俯首。我采取我认为最能够找到他的祈祷态度。我为我的整个一生祈求天主赏赐恩宠，使我的一切意向、行动和作为纯粹侍奉他、赞颂他、至尊无上的天主。我很快把我将要默想的奥迹的事件浏览一遍。我看见耶稣悬在十字架上，为人群所包围，一边是群众，另一边是悔改的强盗。耶稣三次被指出是一位王权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君王，在当权者面前、士兵们面前和两个强盗中的一个面前，耶稣不回应人们的嘲笑，而是回应悔改的强盗满怀信赖的恳求。我祈求天主赏赐我所渴望的特别的恩宠，即悔改的强盗的信德，以便我能够理解耶稣的王国的意义。当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民众站着观望，民众清楚地显示了我应该以怎样的态度默想这个奥迹。观望一词本身是中立的，但这个词的原意也包含欣赏，用爱默观。首领们耻笑说，别人他救了，如果这人是天主的受福者、被选者，就救他自己吧。耶稣没有回答，因为他早已回答了救自己的要求。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这人必能得到生命。为了得救，我只需放弃我的自负，放下武器，抛弃错误的安全感，以便满怀信赖地仰望作为我的君王的耶稣。兵士也戏弄他， 前来把醋给他递上去，说：“如果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就救你自己吧。”在他头上还有一块用希腊文、拉丁及希伯来文字写的罪状牌，这是犹太人的君王。士兵们不知不觉地执行了圣咏69篇中关于一位在自己的苦难中寻找并找到天主的虔诚者所说的话：“我口渴时，竟递来酸醋要我下咽。”当士兵们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耶稣便将今世的王权钉在了十字架上。因为如果耶稣坚持自称为王，如他在比拉多面前所做的那样，如那以三种世界语言写的罪状牌向所有的人所宣告的那样，那么今世的王国便失去了它绝对的意义。但是耶稣的王权就好像是今世王权的复片一样，欢呼之声为嘲笑和戏弄所取代。当权者要求他做出解释，而不是向他做出解释。他周围的士兵们不是侍奉他，而是看守他，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一起被钉的罪犯们也没有受到他的惩罚，其中一个肆无忌惮地嘲笑他，另外一个没有祈求他赦免，而是请求他纪念。耶稣对这一切都默不作声，因为士兵们所暗示的那个王国，他先前早已作为诱惑而拒绝了。想统治别人是魔鬼的一种诱惑。当人们想自立为王时，或者当他们应清楚地看到教会在今世无权无势而感到不安和气馁时，他们便受到了这种诱惑的影响。悬挂着的凶犯中有一个侮辱耶稣说：“你不是墨西亚吗？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这两个罪犯有可能是一个解放运动的成员，他们试图以暴力来摆脱罗马人统治的枷锁。在这种环境下，宗教性的指向天主的墨西亚形象便转变成了一种政治性的形象。这种政治性的墨西亚概念为民众所接受。耶稣不愿成为一位战斗的墨西亚，而是一位受苦的墨西亚。因为我们要与之战斗的，除了政治性的仇敌之外，还有其他的仇敌。主要的仇敌不是外在的，而是在人们的内心。这个罪犯如此固执于他对墨西亚的错误概念，以至于他要求耶稣救他自己和我们。他请求救主通过从十字架解放而拯救他，但是耶稣唯有通过十字架才能赐给救恩。因此问题是，我怎样看待苦难，无论是别人的苦难还是我自己的苦难呢？另一个凶犯应神责斥他说：“你既然受同样的刑罚，连天主你都不怕吗？”这对我们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所受的正配我们所行的。但是这个人从未做过什么不正当的事。这个圣多马斯阿奎那在《隐藏着的天主》这首圣歌里提到的好的罪犯、悔改的罪犯，认出了天主，他看到了并认出了他的罪过，并且他也认出了耶稣的清白无罪。谁惧怕天主？对那人人都必须向他交账的审判者天主满怀敬畏之情，谁就能够认出并承认自己的罪过，而不是将他投射到他人身上。墨西亚运动和其他解放运动的错误就在于， 看到错误只存在于一类人身上，诸如富人、统治阶层、罗马人、白人、贵族、跨国集团，而不是同时以错误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为先决的条件。虽然对此事所有人的审判尚未来到，但对他们的判决却已经做出了，更确切地说，他们自己在做着终审判决。随后说，耶稣，当你为王时，请你纪念我。在天主的光照下，这个悔改的罪犯对自己和耶稣做了一个公正的判决，但是他步子迈得更远，因为对他来说，这位惨遭折磨的可怜人真正是他的救主。救援不是来自死亡，而是通过他的死亡而实现的。他相信耶稣，因此他在福音中和乐园里获得了他的位置。这个悔改的罪犯是所有基督信徒的典范。耶稣给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这就是耶稣，他将自己的全部都献出。一个人只请求他记他一念，但耶稣却已经把他所能给的一切都给了他，也就是把他自己作为朋友给了他，与我一同在乐园里。祈祷是一种保证，一个对这种荣耀的品味。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如同这个悔改的罪犯一样，从自我获得解放，我们的祈祷经验就会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乐园。结束时，我以与悔改的罪犯同样的信赖，与十字架上的耶稣进行交谈，然后我让耶稣引我走向天父。天父离耶稣很近，只要所有跟随他的人们甘居末位，他也离他们很近。现在我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